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6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讯方式进行了首次面对面的会谈，中方将这次会谈描述为是坦率、建设性、实质性以及富有成效，而白宫方面则是表示，正如稍早之前的预期，这次美中峰会没有任何重大议题上面取得突破。会谈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间、北京时间星期二的早上举行，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两位领导人都努力为这次的正式会谈营造融洽的气氛。拜登在开场白当中试图以老熟人的口吻和习近平对话，他说或者他是应该以更正式的方式开始，虽然你我彼此之间从来未有更正式过。拜登任职参议院以及是担任副总统期间曾经访问过中国，对自己和习近平互动的经历印象深刻。拜登还感谢习近平曾经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并且连续用了四个感谢来强调自己对习近平的致意。
As I've said before, it seems to me our responsibility as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拜登表示，正如他之前所说过，在他看来，作为中国以及美国的领导人，他们的责任是确保他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变成冲突，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只是直接了当的竞争。在他看上来，你们是需要建立一些常识性的护栏，在他们有分歧的地方开诚布公，在他们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一起共事，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等至关重要的全球问题上面。习近平在开场白当中就表示，看到老朋友是很高兴，并且表示愿意同总统就全局性问题全面广泛地展开交流。白宫在峰会之后发表的新闻稿当中表示，拜登总统在会谈当中强调了美国将会继续维护自己利益以及价值，并且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确保21世纪国际行动准则等推进国际系统的自由、开放以及公平。他还表达了对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事务上面的做法以及更加广泛的人权问题的忧虑。在新闻稿当中，在台湾问题上面，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的指导之下，继续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表示美国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损害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行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资深官员在峰会之后对媒体表示，两位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面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拜登总统并且相当直接地指出北京一些行为不利于台海和平和稳定。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峰会之后发表的消息说，习近平在对话当中强调台海局势面临着一轮的紧张，原因是台湾的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个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是玩火者必自焚。新华社的消息中说，拜登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白宫资深官员在记者会上面被要求证实拜登是否讲出了不支持台独的说话，这位官员未有直接作出回答，但是表示北京官员已经多次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在人权问题上面，新华社的消息说，习近平向拜登表示各国的民主方式可以不同，如果因为实现民主的形式不同就加以排斥，这个本身就是不民主。他还表示不赞成藉着人权问题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国安法是香港政府是否决定外国媒体发放签证的一个重要因素。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对被问到港府为何拒绝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一名记者的工作签证续签，他说审批签证是属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自主权，正如美国政府拒绝他作为香港特首访问美国的签证申请一样。美国前特朗普政府去年指责林郑月娥等多名中港官员破坏香港自治，限制香港公民的言论以及是结社自由，并且宣布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林郑月娥当时表示，他原本就没打算访问美国。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房地产业的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监管当局对这个风险的监控。他说，如果受房地产拖累的中国经济放缓幅度超过预期，这个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不过日本银行行长则是表示，中国房地产业的困境不太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震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星期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布伦南的独家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他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风险有几咁担心的时候，表示中国房地产业存在着一些公司过度杠杆化的情况。他说，这个是大家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部门，大约是占需求的 30%。 耶伦在专访当中表示，当然中国经济放缓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如果中国经济放缓幅度超过预期，肯定会对很多通过贸易和中国有联系的国家产生影响。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在11月8号发布的半年一次的金融稳定报告当中，亦都对中国房地产业所引起的担忧对美国构成的直接风险提出警告。报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及金融系统的规模以及它与世界各地广泛的贸易联系，中国的金融压力可能会通过风险情绪的恶化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紧张，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了威胁，并且影响美国。投资银行瑞银预计，中国经济的增速将会从今年的 7.6% 放缓至2022年的 5.4%。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业的低迷削弱了投资，而要求新冠病例清零的防疫政策亦都压制了消费复苏。不过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对中国房地产业对日本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则是没有那么悲观。黑田东彦在星期一表示，由于中国未有巨大的外债，因此中国房地产业困境不太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震荡。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表示，一个联邦陪审团裁决美国海军武器系统飞行官杨帆和两名同案被告串谋违反美国枪支法以及是接受安全背景调查的时候讲大话等罪名成立。这两名同案被告是中国公民郭松涛以及是郭松涛的雇员杨帆的妻子杨洋。郭松涛的上海兴丰科技有限公司从美国购买军用以及是警用海事设备，并且是出口到中国。郭松涛以及是杨洋之前已经是对串谋非法向中国出口海军冲锋舟的指控承认有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美国传媒记者和中国气候特使对于使用中文定是英文去回答的言辞交锋引发了热议的。中国特使解阵为一句，不如你用中文提问，亦都可以看得出中国在话语权上的自信以及有逐渐和西方较劲之势。分析人士表示，西方话语权的正当性在于自由民主和人权普世价值，絕非中國高分貝的喧囂所能夠撼動的。中國現在正在打一場逆風球，不論因為它是共產體制定是中文在全球的影響範圍，想要去影響西方傳統和非華文圈的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據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日前舉行一場論壇，發表《全球雄心：中國推進國際話語體系變革的機遇與挑戰》的報告。報告指出，繼經濟實力結構出現東升西降的變局之後，西方領銜的國際話語體系都出現了鬆動的，例如國際金融危機、黑人弗洛伊德遭到警員壓頸致死事件、美國撤軍阿富汗以及新冠疫情、歐美表現欠佳等等，都暴露了以自由民主人權為主體概念的西方話語霸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機。加之近年來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增加，亦都造成了中國話語力量的崛起。不過 該報告亦都話，雖然世界越嚟越將目光投向於中國發展，讓西方話語權陷入危機，但是西方話語霸權護持之勢仍然在的。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話語處在西方強勢地位的壓制之下，仍然沒辦法與之抗衡。報告特別希望中國的智庫能夠有雄心去影響白宮和其他西方國家，推動國際話語權的變革，重塑中國在全球的話語權。今年5月3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集體學習時，就曾經強調中國要形成跟現在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互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着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來到營造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中國官方人民網11月1日援引人民大學該份報告的報導指出，西方話語霸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機，但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都認為，這是中共誇大宣傳的效果。不論從該份報告定是實際情況出發，中方話語權至今都還未有佔到優勢的地位，即使中國的喧囂一時擾動了國際社會一池春水，但並未讓西方話語權陷入到危機的地步。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這個衝擊不是巨大到會撼動到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那更重要的，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也不是靠那個分貝高來去處理的，有些真善美的價值也不是。
他說這個衝擊不是巨大到會撼動到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更加重要的是西方話語權的正當性亦都不是靠分貝高去處理的，有些真善美的價值亦都不是中國靠話語權就可以將它掩蓋到的。桑普指出，話語權涉及到價值體系，近十年來西方價值體系出現在左派和右派的分歧越來越趨擴大，令到中國有了見縫插針的機會，搞動到西方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矛盾。因此與其說是中國崛起去挑戰西方話語權，不如說是西方價值體系自身出現了問題，而中國在這個大洪流裏面自然就跟左派走得比較近了。桑普表示，中國運用西方話語權裏面的諸多字眼，例如是自由、民主、法治等觀念，去構建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權，類似已故英國作家奧威爾在他的著名小說《1984》裏面提到的奴役及自由、戰爭及和平這一類的表達一樣。白宮過去也曾經以奧威爾式胡言亂語去抨擊中國要求美國航空公司不得將台灣列為國家的行為，過去也曾經有評論稱中國是一個被奧威爾式的胡言亂語籠罩的幽暗的角度。桑普表示，中國是打著西方的紅旗來反紅旗，用西方的話語來反西方的話語權，但只要看看709維權律師為何會被捕，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為何遭到監禁病逝，還有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權問題等等，就可以看到中國陷害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案例不勝枚舉。桑普繼續說，
這一招是非常毒辣的，無論他多麼的花言巧語，只要揭穿他的内容的实质，就是知道他根本不尊重自由、人权、民主、法治。
桑普说中国这一招是非常独立的，但无论他几咁花言巧语，只要揭穿他的实质内容，就知道他根本就不尊重自由、人权、民主与法治。据中国的人民网报道，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中国话语权的报告发布会上指出，中西話語權之爭即將進入決戰期，當下的中國話語力量已經崛起，譬如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 精准扶贫等词汇已经越来越被世界所接受，又如中国的反腐、生态、秩序、基建、网购、外卖等等，都获得到世界普遍的认同。仲有過去一年中國推出的一系列反對美國長臂管轄的法案，亦都提升了中國國家威嚴和依法治國的理念。王文仲說，中國想要重塑全球話語權，需要打無數場的長津湖戰役。雖然中國試圖提升它的話語能見度和適用性，希望塑造出國際社會的中國觀，但目前國際社會看待中國似乎仍然以負面評價居多的。戰狼的稱號可見一斑。人民網報導說，王文在報告發佈會上表示，中國在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問題之後，正在解決挨罵的問題。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輝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想走一條與過去西方價值不同的路，代表它必須要挑戰過去既有的主流觀點，進而創造出自己的相關論述體系，它是在打緊一場逆風球，自然就非常困難了。黃輝博說，中國想要挑戰西方話語權的困難之處在於主要三方面。首先，大家已經習慣了西方長期以來輸出的觀念思想，如果按照反殖民派的講法，自殖民時期在西方就一股腦地將他們的觀念思想往非西方國家去塞下去，讓到這些被殖民的人的想法和西方趨同，這些人接受了被統治的事實，亦都認為西方價值觀比自己國家更為進步，因此就接受了並相信了西方的思想。而其次，中國共產主義或者是柔和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與絕大多數的西方政體並不相同。中國文化大革命和共產革命輸出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對於人類生活安全或者是人權保障等方面一些留下難以消除的負面印記，亦都因此，共產主義的形象比不上西方國家幾百年來在世界各地宣傳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正面。第三個原因就是語言，英文在國際之間的傳播便利性比中文強得多，中方文化思想的傳播還是必須經過一個英文化的轉換過程，才能夠令到非華人世界了解。黃輝博說，
中國大陸就算在他怎麼努力，然后甚至他把所谓的儒家思想逐渐又抓回到手上，中华文化抓回到手上，问题在于说所有的根基底蕴还是以中文为基础。
他说，中国大陆就算他再怎么努力，甚至将所谓的儒家思想中华文化拎回来在到手上，问题就在于所有的根基稳动是以中文为基础的，所以他要去影响这些外面的非华文圈的人的时候就很辛苦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黄云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之处，就是他想做的事情往往和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有一段很大的差距。黄云仁不相信中国会笨到故意去和周边国家或者和西方国家搞坏关系来破坏自己的形象，而问题就在于中国向外宣传的时候，他所做的实际行为和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才会导致大家没有办法去相信中国就是他所想传达给外界的感觉样。黄云仁说，
我觉得他有一点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因为他那个中国中心主义太强了，那他们跟外在接触的讯息有时候也太片面了。
他说，我觉得他有一点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因为他那个中国中心主义太强了，以及他们和外面世界在接触的信息的时候也都太过片面了。黄文仁说，中国可能的确接触到一些认同他们的国际信息，譬如说长期和中国友好的国家，或者接受中国援助的一些非洲国家和中南美洲国家，但是这些国家本来就不是那么代表西方，也都非民主体制的时候，这些片面的资讯就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使得他没有办法去做出正确的评量。全球雄心中国推进国际话语体系变革的机遇与挑战的报告表示，为了重拾中国话语权，应该鼓励中国学人、传媒、智库应有志向与雄心去影响白宫、克里姆林宫、爱丽舍宫、唐宁街十号。据中国传媒报道，关于智库的讨论特别热烈，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國強就在會議上說，要增強中國智庫的傳播速度、影響強度和內容的質量，來形成一個超越既有傳播渠道的再傳播鏈式的反應。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輝博根據自身的觀察這樣指出的。
那我也注意到，其實智庫好了，或者是他們的研究單位，其實你會發現它的英語化的程度越來越高，甚至我也看到了他们有些涉台的研究单位的人。
他说，我也都注意到中国智库或者是研究单位他们的英语化程度越来越高，甚至我也都看到他们有一些涉及台湾的研究单位的人现在可以去国外就用英语在度谈论两岸关系没问题，过去老一辈的都是用中文的，现在他们也都慢慢有那种中生代或者年轻一辈可以讲英文直接上场，就是可以更加直接的用英文或者是外语去跟观众去沟通。不过香港时评人桑普提醒，中国运用智库只是一个开了一个头，他会再透过全世界的海外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在在地协力者，譬如孔子学院等，去重塑全世界对于一些基本文明价值的认知。如果西方社会对此视若等闲，不從組織源頭去跟著的話，中國反而會利用到西方社會言論自由這項特點去傷害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桑普呼籲西方社會應該大力地推動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將與中國業務往來的組織、團體或者個人去登記，揭露他們與中國往來的資金、人員和事務等信息，而且這些組織必須接受監管，否則西方世界的話語權將會面臨中國不斷加碼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日本外相林芳正在11月11日表示辭去了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一職。對於林芳正的對中外交立場，學者都抱持不同的看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日本外相林芳正在11月11日舉行的記者會上面表示辭去自己擔任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的職務，他說這是為了避免作為外相執行公務的時候產生不必要的誤解而做出的決定。岸田文雄在11月10日召開內閣會議，宣布原岸田內閣全體辭職，下午新議員召開特別國會選出岸田出任第101任的首相，閣員幾乎全員留任，僅是外務大臣一職有所變動，由曾經任前文部科學大臣林芳正接任。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島真對美國之音表示，岸田擔任過前首相安倍內閣時期長達五年的外相，基本上會延續安倍時期的外交的路線，只是會因為他的派系屬性在某些事項上面作出一些調整。
自民黨的派系裡頭，岸田是紅旗會科技改的那個，就是那個政治家，他的那个方向呢是比较保持这个平衡的外交政策，是他们的一个红旗会的一个倾向。
川岛真话，岸田属于自民党派系内的盟旗会派系，倾向于保持平衡外交路线，因此岸田有可能在中美对立之间较安倍和菅义伟更加保持平衡，但是岸田不是几有可能在再有事项的上面都跟中国妥协，甚至表现亲中，他应该会在安保技术议题、人权议题上面对中国的态度强硬，不过还是会保持跟中国之间联系和官方会谈的机会。原本岸田内阁有两位重要的人物，分别是前外事长金利明和前副首相麻生太郎。金利明注重經濟安保，因此原先岸田內閣未必因為經濟因素而接近中國，但是金利明在小選區落敗而辭去幹事長一職，對於岸田內閣的外交政策影響力就降低了。川島真也表示，聯合執政的公民黨向來同中國友好，亦都會影響岸田內閣的對中政策，提高同中國展開經濟對話的可能性。曾經擔任安倍智囊團日本福井縣立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島田洋一亦都認為，岸田內閣對中國的態度會轉向溫和，其中美國的影響因素更大，因為拜登政權認為氣候變遷是最大的安全威脅，必須同中國合作共同解決。
これが
明らかに間違っている理由は、最大の脅威は明確に中国共産党政権なわけですね。だから中国共産党政権を、
他对美国之音话，呢种嘅观念完全错误，对美国等民主国家造成最大威胁嘅明显系中共嘅政权，呢啲先系应该第一优先考虑嘅重点。为咗气候变迁而要同中共合作，中共一定系趁机提出各种嘅条件，美国就必须适度妥协。接住中共就会得寸进尺，例如孟晚舟被保释回国、新冠病毒嘅调查因为中国抗议而中断等，都系因为中共各种施压而妥协。同特朗普时代相比，美国对于中共嘅压力已经减弱，唔会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岸田同外务省当然亦都会跟随美国嘅方向，对中国逐渐软弱。日本時報11月6日報導，岸田啟用自己派系的盟友，希望精通多面向政策問題的林方正加強美日同盟，並且同中國建立穩定的外交，處理日本在美中對立下複雜的外交問題。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島真表示，其實國防與外交部會是很重要的關鍵。
这个安田跟那个林方正呢，他们对外交的理解还是策略想法可能是很相近的。安田他的英文也很好，他对外交有兴趣的。
川岛真话，岸田同林方正对于外交的理解和策略应该是很相近，加上岸田自己英语好好，对外交亦都十分有兴趣，应该是想同林方正相投并行推动平衡外交。不过前干事长金利明同国防外交部会曾经一致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目前茂木敏充是自民党干事长，关键就要看茂木是否能够控制或者是支持国防外交部会的对中国的立场。如果自民党的保守派同国防以及外交部会联手向政府表明应该对中国态度强硬，这样岸田同林方正希望在中美之间平衡的政策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党和政府之间假若发生冲突，岸田政权的基盘马上就会面对问题了。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岸田指派林方正为外务大臣未必是因为外交理念相符，更多是出于派系内的角力考量。
岸田さんと林さん同じ派閥なんですよね。まあ林氏の方がちょっと年下でね。あのでもライバル関係。
岛田洋一话，岸田同林方正都是属于宏池会，但系林方正显然更加活跃有人气。其实两人在派系之中是竞争对手。岸田担任首相将会无下顾及巩固自己在派系之中的势力，生怕被表现更加出色的林方正超越，所以指派林方正入阁担任外相。而此一来，林方正就没办法跟岸田对立，再加上以目前外交局势看来，外相接定公务繁忙，必须经常出国访问，根本没办法经营派系内的势力，岸田就可以不必面对派系内最强的角力。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自民党内的保守派，尤其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强烈反对岸田指派林方正接任外相。林方正在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期间，同中国交往频繁。报道指出，很多人都认为林方正是亲中派。对此，林方正在11月8日在参加电视政论节目的时候强调话，他认为自己是知中派而非微中。他并且引述成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来解释，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要了解对手才有理。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指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副会长是日本共产党党魁志位和夫，整个组织只是偏左的亲中路线。
そこの会長やってて、で、あの習近平の国賓訪問も非常に熱心に林さんは推進してた人ですね。
他说林方正在担任该组织会长的时候，对于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日非常热衷促成，对于中共任何作为从来就不曾持以应有的严厉的态度。林方正的支持者大多数是同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企业，他的对中态度当然是尽量温和和避免纷争，未来亦都很难在该强硬的时候有所表现。自民党的保守派都不喜欢他，安倍亦都因为林方正对中国的讨好态度和亲中的前首相福田康夫语出一辙，所以非常不能够认同。 岛田洋一认为林芳正的亲中态度甚至比被称为自民党亲中派代表的前干事长二阶俊博更为明显。他提出林芳正在2020年2月针对习近平访日受到新冠病毒影响可能延期的发言，认为这些是林芳正对中共立场软弱最好的证明。2020年2月6日林芳正对路透社表示，习近平访日的日程由中方决定，针对自民党内因人权或者领土问题而反对习近平进访日本的情形，他的态度是反而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更要好好地接待习近平。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认为，林芳正不能够算是所谓的亲中派，应该称之为资中派。
如果那个你们想象中所谓亲中呢，就表示像以前那种70年代的所谓中日友好派的话呢，完全不是。
川岛真话，如果所谓亲中派指的是以前70年代所谓的中日友好派，这样目前完全不可能。目前自民党内在意识形态上面的亲中派议员几乎完全没有了，连二阶俊博这种对中国友好的代表亦都是因为身居日本观光团体的会长这个职位，日本旅游业很大程度依赖中国观光客，必须与中国建立好的关系，是完全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因此用亲中派这样的词汇并不适用，他认为林芳正很可能肯定自己是资中派，也就是知道中国的状况，对中国有所了解，对日本来说中国是第一大贸易对象，资中派当然是需要的。林芳正曾经留学美国，拥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硕士学位，曾经任美国参议员威廉罗斯的国际问题助理，英文能力极佳。日本时报报道，岸田希望林芳正加强美日同盟，并且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外交，处理日本在美中对立下复杂的外交问题。
问题是美国本身还是日本的防卫省，他们还是 NSS 国家安保那种系统呢？如何想的防卫省还是那种国家的安全保障的机构呢？是说保持妥当的还是比较稳健的那种态度的话呢？岸田可能听他们官僚系统的意见。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话，关键仲是美国或者日本的防卫省，日本安全保障局怎样去想，如果防卫省和国家安全保障局主张用强硬或者稳健的态度面对中国，岸田仲是必须听官僚系统的意见。而最近美国对于中国虽然在军事上的态度强硬，另一方面亦都在气候变迁、阿富汗、伊朗、北韩等问题上面推动同中国的对话以及合作。因此安保上，由于美日同盟，日本应该跟随美国的方向，在经济或者是区域合作方面，而日本应该有自己的路线，但是一般安保、经济安保方面仲是要同美国协调。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岸田内阁跟随美国的对中路线并不可靠。
拜登政権も今中国に対してちょっと姿勢が緩んできて、だから特に今アメリカの。
他说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仲是同奥巴马时代相去不远，从总统到国务院都是如此，对中共都太软弱了。他们对林芳正这样的日本外相当然不会有意见，美日同盟对抗中共的力量会越来越弱。林芳正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仲频繁到中国访问，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表态赞成，他觉得他会努力促成习近平访日，而且不会考虑为了人权、中国称的钓鱼岛以及台湾问题和中共展现日本应有的态度。如果林芳正因为亲中的作为被批评，正好合了岸田的意，等于是削弱派系里面的竞争对手的人气。其实岸田如果真的为日本的外交着想，应该指派防卫大臣岸信夫接任外相，才能够令到中共有所警惕。岛田洋一认为，岸田指派林芳正接任外相是一个最差的选择，特别是在日本国民认为中国对日本造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表的2021年国防报告书指出，中国解放军近年来频繁针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威胁，包括 軍事與非軍事手段樣態極其多元化，除了空中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之外，亦都在台海周邊常態部署情報船，強化戰場經營及制海作戰能力。分析人士認為，面對中國在台灣周邊海域不斷加大的灰色地帶活動，美台加強海警合作可以發揮威脅的作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國防部在這份最新的國防報告書當中，首度強烈了中國對台灣的灰色地帶的威脅，包括去年9月16日至今年8月31日以來對台灣西南部防空識別區實施的554架次軍機的侵擾。除了從空中常態入侵以強化解放軍的精鑑力度，測試台灣空中警戒，壓縮台灣的預警反應時間之外，報告書當中還表示，中國亦都在台海周邊加大海空聯合作戰訓練，建立區域拒止力戰力，並且運用情報船以及是海條船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情資搜集，以強化戰場經營以及是提升制海作戰能力。其中非軍事手段，例如是以快艇衝撞台灣海巡船隻，或者是以抽沙船違法在台灣周邊海域作業等等。報告書仲認為，目前解放軍已經有能力對台灣重要的港口、機場和空航路線進行封鎖，切斷台海對外空中以及海上通行管理，並且影響台灣軍事供應補給資源的流通。在台灣面對中國不斷加大的灰帶威脅之際，美國專家認為，對於海上的非軍事威脅，美國海岸警衛隊將會是一個可以發揮阻嚇作用的力量。美台加強海警合作將會有助於威脅中國這種的灰帶脅迫。前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斯托爾曾經是研議戰略規劃辦公室的中國與極地策略，他說中國如何看世界一書共同作者蔡耶爾兩個星期前在國會山發表文章指出，美國海岸防衛隊對於防止台灣抵禦中國至關重要。文章說，雖然美國國防部將會在協助台灣防衛上面扮演著重要的主要角色，不過美國第五大軍種位於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美國海岸警衛隊可以在威脅或者防衛上面作出非常有價值的貢獻。海防隊不單止是可以作為防衛台灣安全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它還可以強化威脅並且提供公開的支援，避免中國因為美國軍方的公開出現而升級對台灣的施壓。而此外，海岸警衛隊的任務項目繁多，跨國到民間以及軍事的領域，這個使到海警隊在全球複雜的各種軍事或者非軍事具體和網絡混合的複雜安全環境當中得以增加競爭力。北京偏好的手段是恐嚇商業以及政府的船隻，從其他的國家水域取得資源，實施網絡間諜行動，並且擴大他們領土主張。所有這些都是意圖在不引發重大國際反應之下破壞全球秩序。兩位專家認為，北京這些手法是美國海岸警衛隊擅長處理的問題，因此海警隊可以從多個方面協助台灣應對北京的灰帶壓力。首先是訓練台灣海巡人員進行海洋徵搜以及取締任務，這些工作尤其重要，因為中國要侵略台灣，很可能就會派中國漁船為入侵船隊進行情報搜集偵察任務以及是掩護的行動。其次，海警隊在國防、商業以及執法的任務宗旨給予美國多個目標以及是高能見度的安全資產，他們能夠保護美國軍事以及是商業的船隻，支持盟友建設安全能量，並且監控中國海軍野心，包括盜取漁業資源以及是發展人工島以及是擴大在地區的領土主張。而最後，兩位專家都表示，這種的合作應該是以美國海警隊的特殊技能為基礎，除了目前和東南亞地區盟友的合作之外，海警隊和台灣的雙邊以及是和地區多邊合作可以顯著擴大到其他的海上盜獲、搜救、反恐以及打擊走私等領域的聯合演習。 布兰登里是风险管理咨询集团首席执行官，亦都是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美台下一代工作组的学者。他在工作组最近一场针对美台关系新道路的论坛当中表示，美国的海军以及海洋警卫队对于海洋安全有不同性质的任务，例如海军有维护主权的层面，而海警则是以搜救、救灾、保护天然资源以及海上执法等公共安全方面为主。他说，台湾从原先隶属于海军独立出来的海巡署，现时是海洋委员会的下属单位，负有科学调研的任务。因此，对于在全球接触主要以海洋任务协调合作为主的美国海洋警卫队，以及是地区伙伴，比如是日本，就是对与台湾海巡署合作表现出兴趣。专注于分析美国和国际海洋行动风险的布兰登里表示，美国和台湾已经签署了海巡合作备忘录，日本亦都和美国以及台湾举行过三方海警如何在东中国海协调合作的研讨会。今后华盛顿、东京以及台北可以将这种的合作扩大到联合演习、教育培训以及是除滥执行任务等等的项目，对于阻止中国在周边海域的非法捕鱼、非法贸易以及是海盗行为亦都有帮助。美台今年三月签署的设立海巡工作组的备忘录之后，八月双方通过了视频举行了第一次海巡工作组会议，讨论海上执法、打击非法未报告以及是不受规范的渔业活动，以及是联合海上搜救等议题。台湾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今后定期召开会议，就海事议题进行协调，以强化美台合作应对区域海事挑战的能力。美国在台协会亦都表示，双方讨论了如何改善联合海上搜救、救灾以及环境任务，以及是如何改善沟通和持续进行人员的教育交流。美国是支持台湾对全球性关切议题有意义参与以及是贡献，包括海事安保和安全，以及是建立网络以促进海事执法资讯的交换以及是国际合作。随着中国海警船日益频繁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附近活动，美国海岸警卫队亦都加大了在亚洲海域的存在。8月27号，美国海军基德号驱逐舰以及是海警队门罗号炮舰通过台湾海峡，引发了中国的强烈谴责，认为美方此举为挑衅行径，性质十分恶劣。之前美国海警船巴索夫号亦都曾经在2019年3月加入美国海警神盾级驱逐舰科蒂斯威尔伯号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海警队首度公开和美国海军共同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海警队方面表示，过去150年以来，海警队在印太地区一直都扮演着持久性的角色。在当地部署的海警队资源直接支持美国的印太外交政策以及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台湾陆委会在过去的星期二发布咨询委员会会议关于中国今年以来的海事立法分析，委员指出，中共陆续施行海警法以及是海上交通法，被视为是威胁国际航道行为，已经引起了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不满以及是抗议，未来中共将会继续强化海事立法作为，台湾必须要从国际机制层面进行合作。随着中共海警的武装设备、海警船吨位加大，而且是数量增多，居第二海军角色，已经对周边的国家造成是压力。部分委员认为，由于台海、南中国海以及钓鱼岛、日本声称的尖角诸岛的海域都是属于敏感海域，台湾海巡署在海上执法取缔越界中国渔船、拦检中国商船或者是查获中国偷渡犯的时候，若然有中共海警船队从中干涉，极易发生执法的冲突，尤其是中共海警在组织上隶属于中央军委会。海巡署亦都必须要完善海上执法的法规内容，并且加强人员的训练，避免发生冲突。委员都仲建议，美台已经签署了海巡工作组备忘录，双方海巡部门可以在拯救以及渔业执法等议题上密切交流，建立合作以及分享信息平台。 使到促进合作内容具体化，并且在海域执法以及在海上搜救有实质的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居民林永佐注意到他的家乡受到其他国家的不同寻常的高调关注。过去四个月以来，来自两个欧洲国家、欧洲议会和美国的官员都向台湾示好。身为台湾立法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他觉得这样可能创下了纪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林昌佐说，原因是国际社会和台湾的沟通开始可以摆到台面上了。当然之前所有的国家和台湾有沟通，不过在过去这些都是在台面之下进行的。他指的是过去多年来民主世界多数国家和台湾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回几十年。他在1949年代中国内战期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输给了中国共产党，退守台湾。中国认为民主和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并且威胁说如果有必要将不惜使用武力将台湾纳入自己的旗下。台湾目前在世界上只得到15个小国的正式外交的承认，但是和其他国家维持着非正式的关系。分析人士说，西方国家最近和台湾的交往是向台湾的长期政治对手中国发出了一个警告。台湾的独立政治分析人士苏湘说，他们一度行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比一对一有更大的外交影响力和能力，这种战术历史上一直有人使用。分析人士又说，一旦中国对台湾、香港以人士或者境内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打压过狠，其他国家就会联起手来。在这些问题上面，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经常会站在被打压者而不是打压者一边。今年7月，立陶宛同意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中国为此召回了驻维尔纽斯的大使，并且警告立陶宛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今年8月，捷克共和国参议院议长米洛什维斯特奇尔率领由89名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台湾。上个月，欧洲议会决定加深同台湾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一份有关欧盟和台湾经济关系重要性的报告，亦都对中国使用武力向台湾施压表示了关切。国家媒体《中国日报》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欧洲议会的这份报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公开承诺。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10月底访问了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比利时首都，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11月初，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了台湾，近星期四名美国参议员前往台湾。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认为，西方领导人对中国的各种威权倾向感到厌倦了。格罗斯曼说，他认为他们在立陶宛看到的就是在某些方面，世界正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抱团，那个就是他们需要摒弃国际事务之中的威权模式。如果这种模式在他们这里登陆，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或者有影响他们的潜在的可能。而支持台湾当然就体现了这一点。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国等东欧国家是从前苏联主导的原东方共产党国家阵营之中走出来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外交部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之中表示，立陶宛政府如今希望减少对专制政权的依赖，并且加强他们和印太地区志同道合伙伴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高级副教授斯蒂芬·纳吉说，如果支持台湾的国家足够多，足以产生群聚效应，那个就有可能避免任何的冲突。自从2020年中期以来，中国几乎每日都在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派遣军机，增加了大众对台海爆发交火的担忧。华盛顿支持台湾的方式包括出售武器、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岸附近，以及高级别的访问。在维持和平层面，那些对台湾表达了支持的国家都已经表示他们计划维持本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些意味着在外交上面承认北京而不是台北。立陶宛外交部说，立陶宛方面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同民主同志同道合的台湾发展关系。 林鄭話佢認為佢哋已經睇到咗嗰啲試圖防止台灣同中國衝突嘅動向，嗰、那個就係通過幕後外交發出強烈嘅信號，表示一個中國政策並冇轉變，佢哋支持台海和平同穩定，佢哋不支持台灣獨立或者強行統一。在過去，中國對認為有損佢嘅領土利益嘅外國對手嘅報復方式，包括停止軍事交流、暫停會談或者取消經濟支持。中國係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中國好少反對非正式嘅台灣外貿同領事關係，包括設立事實上嘅政府辦事處，但係通常反對外國同台灣進行政治或者軍事嘅交流。星期一，北京的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朱鳳蓮說，當前台海形勢緊張的根源是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赤裸裸地販賣兩國論，勾連外部勢力不斷謀獨挑釁。他又說，中國軍隊的軍機舉行相關演訓活動是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是有力針對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的干涉。中國軍機的行動包括總共向台灣防空識別區派出了700架次的飛機。擔任總統5年的蔡英文已經表示，與台灣有著共同民主價值觀的國家應當支持他。一些分析人士說，外國已經將他們與台灣接觸的時候，中國所常有的那種憤怒計算入固定成本之中了。納吉又說，北京的報復所造成的影響取決於某個國家的大小和影響力。他說，雖然中國向立陶宛提出了抗議，但是小國立陶宛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微乎其微，因此在不為報復而採取行動方面有著更多的活動空間。格羅斯曼又說，好像印度和越南這樣的國家，假如遭受到中國的經濟報復，會迫切希望彼此在經濟上面相互支持，以彌補損失。在亞洲領土糾紛問題上面，越南和印度都高聲批評了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
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正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新冠清零政策引發國內限制、物價飆升以及房地產危機加深，都在度對經濟活動產生長期不利的影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法治華盛頓報導。
投資銀行瑞銀表示，中國經濟增速將會從今年的 7.6% 放緩至2022年的 5.4%，主要原因是房地產低迷削弱了投資，而要求新冠病例清零的防疫政策是抑制了消費復甦。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在分析報告當中說，風險主要是來自與新冠相關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國內限制以及是房地產低迷的程度、政策支持的時機以及規模。如果國內清零的政策持續時間更長，或者房地產活動出現更大程度的持續下跌，202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可能會降至 4%。 這個星期的較早的時候，美國放鬆了疫情之後的入境政策，向33個國家接種了獲批疫苗的旅客重新開放邊境，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及南韓等國家都在逐步走向解禁，小心翼翼地恢復到疫情前的日常生活。就當全球更多的國家轉向與病毒共存的模式，中國仍然是實施嚴格的封鎖，即是在發現少數病例之後對人群展開大規模新冠核酸檢測，追蹤密切接觸者，嚴格限制疫情區域的人員流動。這種突發的不確定性極大影響了生產者以及消費者的經濟活動。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管日近日表示，相比是動則是全員檢測核酸，中國應該是檢測抗體，並且更加透明地公布疫苗效果。如果繼續執行清零政策，中國的經濟將會面臨著巨大的風險。他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採訪時候表示，如果說要以清零為估計，大家是沒有機會，因為這個病毒已經是長期下來，就好像甲型流感病毒的一樣，不理人類高興與否，都會長期在大家的人類 當中是流行。管日被譽為是病毒獵手，他在疫情初期到訪武漢， 警告新冠疫情已经是大规模扩散，当时受到国内的网络暴力。这一段在11月7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亦都很快遭到中国国内的审查以及删除，对各地不时的封锁已经造成了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以及物流变得紧张，进一步推高了生产成本，零售业的供应亦是销售情况不稳定，国内居民的消费支出随着病毒的波动而恢复和衰退。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生产或者的物价指数 PPI 同比升幅跳涨至 13.5%， 追平1995年7月的水平。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零新冠是不可能，而且是减缓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通货膨胀在中国达到了 10%， 这个是太高，反映出新冠病毒对疫情的影响。较高的生产成本正在向下渗透，中国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5%， 是上个月的两倍，创下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中国商务部日前仲发布通知，鼓励家庭囤积日常用品，这个突如其来的警告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性购买，令到受到新冠限制政策、电力短缺、运输成本上涨影响的供应链变得更为脆弱。经济学家认为，生产企业之前利用库存作为缓冲，避免将更高的成本转嫁给顾客，但现时他们的库存已经是耗尽，生产者价格到消费者价格的传达将会更为明显。一些分析还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滞胀迹象，因为物价继续上涨而制造业生产放缓，中国10月工厂活动收缩程度超过预期，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2%， 连续第二个月进入了萎缩区间。花旗银行的分析师近日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表示，由于电力的配给以及相关的供应限制，滞胀的特征已经是变得更加明显，将会限制近期的政策选择。该行预计今年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会下滑至 4%。虽然面临着经济的压力，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很快会放宽清零政策。中国官媒《环球日报》星期二在一篇的英文报道当中表示，零增长政策仍然是以最低成本压制病毒的一个必要战略。报道引用一位接近中国卫生健康委的匿名高级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大家现时不能够放弃零增长的政策，因为考虑到全球大流行的形势，改变这个防疫政策也是取消严格的控制，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从房地产巨头恒大开始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全国更多的房地产开发商面临着债务违约的风险，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前景埋下了隐患。中国政府去年开始出台政策，要求房地产企业降低负债率，恒大随后陷入债务困境，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很多的开发商过价促销来维持现金流，但是政府为打击投机收紧了借贷，卖房的人更加少，房产价值下降，中国开发商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债务压力。哈夫鲍尔表示，房地产市场低迷正在系拖累中国经济，削弱了地方财政、消费者支出以及是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他说，房地产约占中国经济的 20% 以上，房地产危机肯定会令到是建筑业等行业是放缓，这些行业会很快受伤。而在过去的一个星期，美国央行罕见地就中国房地产危机发出警告。美联储在他们关于金融稳定的半年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持续的房地产困境可能会加剧中国的金融压力。报告当中表示，虽然中国当局已经推出措施为房地产市场降温，但是存在着中国市场金融脆弱性将会继续上升的风险。华尔街日报是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计划慢慢地是拆解恒大， 向中國公司出售一些恒大的資產，以控制購房者以及參與你項目的企業等各方遭受的損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